第十七，属天医治和属灵能力的秘密。问题一，你在昨天的一个类比中讲到40%的医治，我们如何保持100%的医治？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会讲到这个，我们会带大家看手册。手册中有一章关于约翰雷克属天医治的秘密和属灵大能的秘密，你拿这两件秘宝学习属天医治，内化到自己里面，并付诸行动，这样做就能够保持你时时都被预备好的状态。圣经上说，耶稣自己也说了，他说到那日会有许多人来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有两点，第一，我们教你会有用，你会行在大能里，会看到神迹神奇的事发生。第二，但到最后，耶稣可能还是会说，我不认识你，因为神的大能是机械的。你可能不知道神的大能，但你相信，你说好吧，我不相信。你相信，只是你不知道自己相信，因为你今天来到这里，因为你看了看你的手表，你的手表上显示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机械的，神设好了这一切。我们几乎同一时间来到这里，至少你知道什么时候到这里，这一切都是机械的。神都安排好了，像发条一样运转。神不需要每天早上重新开始说，好吧，太阳继续燃烧地球，让我们再来一次。不，神让它一直运转。当摩西站在红海前，他向神呼求，神就告诉他，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经文段落。神回应摩西的祷告是，为什么你向我哭泣？当你看到一边是红海，另一边是埃及军队，在这两者之间你卡在中间，要是有什么时候该祷告，就是这会儿了。然后神说，你为什么要向我祷告？为什么向我哭泣？摩西就愣了一下，心想，这状况你问我为什么哭泣？神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摩西说，是你的手杖。神说，你向前伸出你的手杖，分开海水。神说，你每伸出你的手分开海水。神没说，你伸出手来让我来做。这有个原则，当神给你一个任务，他期望你来完成。这意味着，凡阻碍你完成任务的障碍都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是他吩咐你来做。出现任何情况，你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胜过。你有责任把门踢开，踹倒砸开，不管做什么。你的工作就是完成神要你完成的使命。基本上，摩西想说的是，这儿有埃及军队，有红海，神你做点什么吧。神说，我告诉你什么，把我的孩子从埃及领出来，带到应许之地。我并没有说带他们到红海，死在那里。不管你要做什么，让这一切发生，你来做，我会支持你的。神就是这么做的。摩西伸出手来，红海就分开，他们穿过红海，然后埃及军队所到之处都被水淹没。所以重点是，它是机械的。另外一次是关于约柜的，神说不管谁碰到约柜都会死。当他们把约柜运进来，他们碰到了一个很陡的地方，地面不平，约柜开始滑落。一个人试图做正确的事，他扶了下约柜，结果一摸他就死掉了。是神在说，好了，你死定了。不是，神已经定下了定律，是你碰了他就会死。神不需要杀死他，定律已经启动了。就像亚当和夏娃，如果你吃了那果子就会死，神不用站在那儿说不要那么做，不要这么做，但他们做了，好，你们死了吧。神已经启动了定律，神的全能是机械的，他的定律已经启动了。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手按病人，他们就好了。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你所做的，这就是做一个信徒。你可以相信 你手按在病人身上，神就会医治他们。严格来说，还算不上耶稣的追随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来看耶稣说的话，他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虽然他们医治病人，他们还是在作恶，虽然他们在做这些事，他们还是在作恶。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你可以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事，你可以把他们做对，你可以完全照做。当你站在耶稣面前，他还是有可能说，对，你是赶鬼了，对，你确实医治了病人，但是我不认识你。我想说的关键是，你可以做这些事，但不要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做这些事。要认识神，与他建立关系，这个并不难。问题在于，在教会里，我们把这种关系作为接受能力的基础。一旦你把一些东西加到这关系上，它就不再是关系了，它变成了操纵，它变成了一场闹剧。我们与神有关系，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有这样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好处之一是，哦，是的，顺便说一下，我们可以赶鬼，我们可以医治病人。你说，库里，听起来很不错，你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吗？有，这就是耶稣说的。他的门徒回来的时候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说，非常好，去做我差遣你们去做的事，不为别，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对神的全能是机械的这点，我们必须非常坦诚。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开创了在街上布道的事工，我们看到人们实际上是看到了耶稣引用的经文和他的话语得以应验。然而我看到有人，他们的整个目的就是让人得医治，就能把他们拍成视频，然后放在网上，吸引一批大胆的追随者，借此赚钱。正因为如此，我们观察到他们的一切都是以结果为目标，他们甚至不去训练那些被医好的人做耶稣门徒，忽略了人得医治成为神儿子的首要目的。我们跳过了这个，像五旬宗灵恩派，但是对能力有什么的很兴奋，就好像快快越过重生这一步，我们好大展身手。不不，只有重生才能做这些事，阿们。你会看到这样的人，以为能力就是一切。保罗说过，如果我有信心可以移山，但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人们说，信心是借着爱运行的，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如果这是真的，保罗就该说，如果我有信心移山而没有爱，他应该说不会有效果，但他没有，他说对自己没有益处。加拉太书提到信心借着爱来运行，基本上是在说，让你得称赞的，让你得奖赏的，就是你被爱心激励行出信心。你可以行在信心里，如果不是因为爱，你为人们做了好事，人们得了医治，你得不到一点的益处，你得不到称赞，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的祝福，因为你没有行在爱中，你的动机不对。人们仍然得到祝福，仍然得到医治，人们仍然得到帮助，但这对你没有任何益处。我们要把所有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看，所以神的全能是机械的，这是很重要的。其他几个地方也提过，到了时候我们会讨论这种情况，会给你们分两份清单，关于属天医治的秘密和属灵能力的秘密。所以有可能活出来的，能活出来的是好的，并不困难。如果你想改变出自你内心的想法，就先改变进入你内心的东西。老实说，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分心的事。我们很容易分心，我们要保持专注，做我们该做的。坦白说，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设计成让你分心的，整个的世界体系，世界的娱乐生活被设计好，要让你从灵里的现实中分心，目的在于要让你被这些事情束缚住。生活本身节奏非常快，你有很多该做的。有人问我们该怎样做到兼顾正常的生活，支付账单，还有所有该做的事，这没有什么问题。连耶稣也承认他必须交税，但这没有让他分心。你可以做到， 问题在于你的财富在哪里，你怎么花你的时间。有趣的是，这事实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意思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只要你说了自己屈从的，这就会进入你的心。如果你想改变出自你内心的想法，就先改变进入你内心的东西。你明白了吗？怎么改变？就是改变你的看的，你所说的，你听的，所以围绕在你周围的。如果你想改变输出的结果，就改变输入的东西，就这么简单，归根结底就是这样。问题二，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战斗45分钟或一个小时才能看到结果。这么说吧，我们的第一次公开特会大概在2001年，我们在塔尔塞的一个教堂联系了一个敬拜团队，他们说我们很高兴来为你们带敬拜。我们发给他们日程安排表，他们说我们注意到每场聚会的一开始你们只排了30到45分钟的敬拜，他们说我们需要每天至少提前一个半小时进去，在人们进入之前开始敬拜，之后我们需要至少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敬拜。当我读到他们发来的邮件，他们差不多需要1.5到3个小时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我给他们回了信，就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花上3个小时才能进到神的同在。他们说我们有一些东西要摆脱掉，我就说我不需要摆脱任何东西，我跟神同行，不是说我没有那些东西，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我不用走进来仍然感到压抑、沮丧和沉重的负担。当我来到这里，就像说嗯，很好，我可以忘掉一切，我们开始吧，神啊，开始吧，我们必须要突破。如果你想突破，太容易了，就是耶稣，我们不用做所有这些事。每当我们说好吧，到底怎么了，我们要战斗45分钟或一个小时，我指的不是你，请理解像是说我认为你有罪等等，我只是说我们是被训练成这样去想。老实说，时间的长短与我们的心意照着圣经真理更新了多少有关。好多人认同圣经，肯扬牧师称之为心理认同，你同意他，但是你不相信他。认同是一回事，我听过的最好的解释是我从肯扬牧师听来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说的，可能不是他。你找一个人让他在2个悬崖之间走钢丝，他有一辆独轮车，他推着独轮车走钢丝，他走过来又走回来，然后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我能用独轮车再次走过钢丝，有多少人认为我能做到，每个人都说对，当然你做得对，你做得到。他说好吧，谁愿意坐在独轮车上，一个人说我愿意。这就是信心和心理认同的区别，这个人有信心，其他人只是心理上的认同。你的行事为人显明你的信心。有人把生病的朋友带进来，因为进不来，他们就把屋顶拆了。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为了想要的结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信心。心理认同，认同圣经的真实性，认同圣经的每一点。但你真的这么做了吗？哦，不不，但我同意，我相信会有这样一群人，和我们之前提到的经文一样，将要站在耶稣面前说，主啊，我们医治病人，我们赶鬼，我们说方言，我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耶稣看着他们说，你做了，是我们做了，不，等等，不是我们，是你们，你们做了，我在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做了，这事我看到了，我同意了，我是那个教会的一部分，教会做了这些事。但你要明白，就像他们之前说的，你加入我们，你来支持我们，我们出国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你都有功劳，想要它生效，你仍然要做你在家里能做的事。换句话说，神并没有委托给你只写一张支票，这是你的职责，你可以这样做，参与我们，但你也必须亲自实践。你光去一个赶鬼的教会是不够的，光去一个说方言的教会是不够的，你需要去实践， 你需要去接受它，内化它，实际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然只是心理认同。说实话，心理认同只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心理认同就变成了怀疑和不信。如果你不行出来，心理认同就会变成怀疑和不信，表现为挑剔别人。当你没有行出，你说你信，最后你就没有活出来，然后你就变成怀疑和不信。你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挑剔你周围的人，你开始说他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帮人没在做这事，我比他们做得好，我活得比他们好。你开始挑剔别人，是因为实际上你自己不去做，就从生理认同变成怀疑和不信。很重要的是，无论你学什么，你都要在72小时内去实践，这是事实。如果你学了什么，听了什么，没有在72小时内付诸实践，你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做。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门徒训练如此重要。门徒训练几乎强迫你去做。有人说，好了，我们要出去，这次要你上，你说我不想去，太早了。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如果你想当这个团队的一员，你就要去做。你几乎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去打破僵局，逼你去实践。问题三，当你祷告，你的女儿起死回生，这花了一些时间，但是值得。我们正在为我们的亲属在祷告中脚力。每当我要放弃时，神就告诉我要重新投入战斗。这是一场与邪恶脚力的持久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久。通常情况下，之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你只是做了足够的工作来缓解压力。通常情况下，问题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受够了。你必须决定这已经够了，你坚决反对，发起猛攻，追上去做你该做的，继续追着他跑，用圣经的话说，直到彻底的摧毁。你不要只把他打退，有太多的人，我见过很多人说他们站在信心里，他们在战斗，把他打退，情况刚有缓解，他们以为完成了，可他又回来了。要么杀死他们，要么杀死他们所爱的那一位。光缓解压力是不够的，你必须摧毁那些东西。怎么知道他被摧毁了？当然完全被医治了，正常了，这就是你受够了的一面。就像我们常说的，咬紧牙关，发起猛攻。我是说你受够了，最好的说法是你发怒了。基督徒称之为易怒，基本的意思是在说你受够了，你发怒了，你找那个东西算账。通常当你这样做一次一两次，你不必每次都这样，我告诉你，你的名声会在仇敌当中传播开来，他会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问题是我们所做的仅仅是缓解压力，这本来该是速战速决很快得胜的，却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陷入僵局的战争。敌人知道如果他能坚持下去，他通常会赢，因为人们会疲劳，精疲力尽，要是有别的打击，他们就会崩溃。这就是为什么那么重要，你要有一个人，一个亲密的朋友，属灵的伙伴，你们专门来一起祷告，同心完成这些事。你感觉动摇的时候给他们打个电话，伙计，这场战斗我觉得很累。他们需要激发你，他们需要督促你，圣经里叫做劝勉。他们需要推动你，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有需要，有时候你需要被激发，阿们。很多时候这些都要去做。敌人知道要是他能拖下来，通常你只会忍受一半，他说好吧，这是他们的极限，如果我能保持在这里，我可以和他们玩玩，他们不会受够了，也不会把我赶走。他，你要做的就是学会把你的容忍度降为零。敌人来的时候绝对不能容忍，因为你所忍受的会支配你，所以你需要自己设定这些东西。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说耶稣来是赐给我们生命并且更丰盛，人得生命肯定就是神的旨意，阿们。而且我们要有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他来与仇敌偷窃、杀害、毁坏的心意相反，同样的，神的旨意也必须使我们不被杀害，我们不被毁坏，我们的东西也不被偷走。你明白了吗？这就是原则，这就是应用的方法。但凡你在圣经中读到他说了要给我们的，我们就知道那是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这个旨意必然的结果就是另一边不是神的旨意。真的很简单，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旨意肯定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完成了吗？是的，他做到了，他摧毁了，他驱走了仇敌所有的权能权柄。要知道他拿走了仇敌的权柄，但仇敌依然有能力，这意味着他还是能做些事。这件事总是让我很惊讶，当我听到基督徒说我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我给了魔鬼权柄，因为我给他开了门，一定是我做了什么，打开了门让他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会这么想，他被叫做小偷，对吗？小偷不仅仅是进入敞开的门，他们还会破门而入。小偷之所以是小偷，是因为他们没有权柄。当一个小偷有了权柄，他就不再是小偷了。如果你去银行说我想取钱，他们会问你的账号，你说我没有账号，我只是想取钱，他们会说你没有这个权利。你说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强盗，但我有枪，我有这个能力。他们有能力，但他们没有权利，这就是小偷成为小偷的原因。他有能力但没有权利。出于某种原因，基督徒认为如果敌人攻击他，肯定有攻击的权利，如果他有权利，他就不会是一个小偷了。让我们更进一步，让我们看看这里的原则。像我之前说的，我开的车是御空，很多时候我的车钥匙会随便放。假设我在这儿和人在录音棚里说话，我把钥匙放下，然后有人走了过来，拿了我的车钥匙出去了，到处试，就找到了我的车，启动了。他们说，嘿，到这里来，你想开着这辆车兜风吗？我就把车交给其他人，那个人坐进我的车里就开车到处去。我休息的时候出去想从车里拿东西，发现车不见了，你猜我会怎么做？我要叫警察，我说有人偷了我的车。警察说，你给任何人许可开你的车吗？我说没有。警察会找到他，把他们拦下来，让他们把车停下，逮捕那个家伙。那人会说，等一下，是我朋友告诉我可以开这辆车的，我有许可的。警察会问，你朋友叫库里布雷克吗？那人说，不是。警察说，那你朋友没有权利给你许可。我想说的是，只有拥有这辆车的主人才能有权允许其他人驾驶这辆车。人会说，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给了魔鬼许可，我给了他权利去做。首先我们后退一步，你是基督徒吗？是的。那你没有权柄给魔鬼一个许可，因为你不是你自己的，你是重价买来的，你是被耶稣买来的。只有他能给你魔鬼权利，是他把权利从魔鬼那里拿走，再也没有还给魔鬼。你明白吗？仅仅因为魔鬼攻击你，仅仅因为他有能力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有权利这样做。这是一个谎言，这是教会建立起来的圣牛，是他让人陷入捆绑，进来顺受，因为他们认为肯定是神允许了。神说，你所允许的我就应允。耶稣说，听着，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让我问你，捆绑和释放从哪里开始？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他没有说，我在天上捆绑的东西你们也捆绑，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无论你捆绑什么， 捆绑释放这些词听起来像是老英语，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意思，就是凡你所释放的，就是凡你所允许的，我就允许。换句话说，凡你禁止的，我就禁止。基本上他是说，我放在你此之上。他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责任。他把亚当放在地上，他说你要保护他，你要治理大地，你要充满他，你要照顾他。这正是耶稣把我们放回的位置。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世上一切都在叹息，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他们在等什么？怎么叹息的？各种事发生，取决于我们成长显现出来。这就是显现的意思。我们长大了，显现了，我们开始行使权柄，这就是开始站出来说，不，这事停下，不行，不能有那事，然后地球就会停止叹息，因为神的儿子们开始行使他们的权柄，称尚未成就的如同已成，恢复各项秩序。有套想法说，若事情发生，是神允许了，不是你允许了。人常会说这种话，神啊，你为什么让它发生？我向你保证，神会问你为什么让这事发生。我说过，你有权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首先，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这里说有些人怀疑，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这是马太写的。马太在那里，他是门徒之一，他在场。然后你去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也有类似的情况，但马可的记录稍微有一点不同。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注意，马可说的是他们，意思是所有的人，说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有两个一起同行，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但说到他们不相信这些见证，马可说他们当中没有人相信。当然，这件事发生时，马可不在那里，但是马太在那里，不是很有趣吗？马可说他们都不相信，马太说有些人不相信，很自然的。为什么马太这么说呢？因为马太想这么说，他在掩饰自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这太有意思了。当你读到这里，你会明白圣经是如何写明所有的弱点，所有的失败。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8章17到18节，耶稣来了，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来，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吧？所有的权柄，有没有人的圣经说一部分，大部分权柄？他是这么说的吗？甚至没说大部分是吗？他说是所有的。事实上，这里所有的希腊字 PS 指的是全部权柄，希腊字是一个缩写，意思是全能。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所有全都给了我，还有别的地方吗？天上地下就是全部了吧。换句话说，他得到了全部，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你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吗？如果这在你的圣经上，你就得信。一旦你说你可以给魔鬼权柄，你就是把圣经变成了谎言。这是他复活后的结果，这已经完成了。他说的是所有权柄。还有这个问题，人们说你不明白，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我给了魔鬼权力。一旦你说你可以给魔鬼权柄，你就是把圣经变成了谎言，因为你那是在说在那一刻耶稣并没有一切的权柄，因为魔鬼有一些，因为是我给了魔鬼。问题不是魔鬼拥有权力，而是你自以为你有权柄，甚至还能给他权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耶稣要么拥有所有的全部，要么没有。圣经说是所有，这意味着魔鬼从来没有权柄做任何事，但他是一个小偷，所以他做事不是凭权柄，他不需要权柄。这就是我想让你明白的一点， 这一点在教会里引起许多的问题，就是人们认为如果魔鬼有权利，我就无能为力了，如果神许可了魔鬼，我也无能为力，因为神允许了他，不然我就是推翻神。本该这样想，但事实是神没有给他许可。耶稣有所有的权柄，他从不给魔鬼权柄。我们所能达到的最接近的结果，也就是启示录中所说的最终结果，里面说到这些邪灵会占有权柄几个月，就是五个月，来伤害人类，这是第一次。你会看到在这以后会发生魔鬼或是邪灵或别的什么有可能占有一些权利，那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地球有史以来发生最大的灾难。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看到，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之前仇敌没有任何权利去做任何事。如果仇敌有这能力，为什么他只被授予五个月的权利？他已经有了2000年了。所以说魔鬼有权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让我来告诉你，圣经说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这里有三个原因，为什么有些事发生在人身上，人为什么会生病发生各种事。第一个原因是种撒种和收割，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是谁负责撤？是谁负责撒种？是你，你来决定。我不想再收割我一直在收割的，你该怎么做？改变你的撒种，这是由你自己负责的。你来决定你种什么，你来决定收割什么。当你决定了要种什么，你就决定了要收割什么。所以要小心你种什么。人们会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加拉太书6:7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第二个原因，通常称这类事情为意外。当我说意外，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不是意外，要么是神做的，要么是魔鬼做的。当我说是意外，我的意思是你没有计划它，你不知道它是有计划的，这是一件莫名其妙就发生了的事，你事先完全不知道，这就是攻击。实际上这就是第三个原因，我们把它叫做意外，意思就是说在计划之外的。第三个是攻击，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在败坏和堕落中，你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事实是这个世界本身是堕落的，圣经说根据神的教导，一人的道路会越来越明亮，直到日午。所以我们应该变得越来越好，往上走。但牛顿和他的热力学第三定律说，一切往下，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往下降，一切都在退化，变得更糟。有趣的是，他们仍然不接受，进化不可能是真的。而进化论是一切都向上，对吗？因为我们从无到有，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生活的这个世界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都在老化等等。地球本身已经被导致死亡的罪所污染，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再往下走，你明白吗？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老化，老化的过程也属于退化，从一开始就有，甚至他们自己的法则都证明了进化是不正确的。进化论非常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基督徒倾向于一直推动它。你会问他们怎么一直推动进化论的？太容易了。圣经上说，当你重生，你是被重新创造的，当你重生了，你在它里面完整的重生，也就是说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你立刻就成了一个新的创造。但出于某种原因，基督徒不愿意相信这个新的创造，他们愿意相信进化论。他们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坚持去教会足够久，他们最终会进化成神想让他们成为的基督徒。所以事实上大多数基督徒都在实践进化论，至少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听好，你不是进化成神要成你成为的基督徒，你在灵里重新，他在灵里重新创造了你，让你成为他想要的人。你所要做的就是心意更新， 赶上这个，所以这不是进化，你永远不会成为神希望你成为的那个人，你必须重生成为神旨意中的人。你所想的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在里面，真正的你是你里面内在的灵，这个身体不是你，它只是看起来像你，那是因为它包裹着你的灵，但真正的你是在灵里的，你的性格脾气等在你的魂里，由你来改变。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重生出来是完整的，如是完全的，如我们所说完全这个词，意思是当你重生，你在它里面完全了，你重生是完整的。属灵的成熟就是你学会运用与生俱来的东西。我已经当过七次爷爷了，最小的孙子刚过两岁，最大的下个月就14岁了，我想确保一下日子是对的。在这七次里面，我们等过几次新生儿的出生，如果我就会去看，每次他们出生我们都会去医院站那儿等着他们打开窗户，等他们把小宝贝推出来，我们和大家一样每次都做同样的事。你看着他们说，哦，看这是个男孩，这是个女孩，看他们多可爱。你第一件事就是全都清点一下，两只耳朵，两只眼睛，鼻子，手指，好，腿，好，都齐全，荣耀归神，是完全的。他们长大了吗？成熟了吗？没有。但是当他们成熟，假设他们生下来两只胳膊，长大后就变成三只吗？当然不是。成长意味着什么？严格的说，长大成熟意思是学会使用你生来就有的东西。他们开始学习如何走路，不是学着用一条腿走路，而是学着用与生俱来的两条腿。他们开始走路，然后学习怎么用两只手。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手，就会注意到这太不可思议了，就不停地看着他们，他们就会想，手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这就是进步，从这开始长大成熟，意思就是学会使用你与生俱来的东西。基督徒的重生是完整的，属灵的成熟就是你学会运用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不是在等下个大事发生，我们要学习运用神借着重生赐给我们的，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式，他的形象被重新创造的。我甚至会说按照他的全能，因为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全能。回到马太福音28章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要去。再注意这里，他并没有说因为我没有所有的权柄，因为我有所有的权柄我就把它给你，他没有这样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换句话说，你要去，因为我有所有的权柄，你们要奉我的名去，你们要奉我的名行这些奇妙的神迹，因为我有所有的权柄。人们说只要我们是信实的，神就会给我们能力。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如果你忠心，他会加增你所忠心的，没有说他会给你更多的能力。事实上圣经说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1章8节，他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力，不可思议的能力，在那之后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他从没表示这个能力需要增长，像是赐给你一定的能力他会继续增长，这种说法不可能的。原因是你得着能力是在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之后，所以你要去找的不是能力，而是圣灵。这个能力在圣灵里，但他是在基督里，因为基督里有所有的权柄，明白吗？我们说的是能力和权柄的区别。当你重生的那一刻，约翰福音1章12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有了这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一重生就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圣经说，因为你是儿子，加拉太书4章6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称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有他儿子的灵，这个灵给了我们能力，这个能力是在基督里的。从你所拥有的意义上说，大能不是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活在你里面。所以当你给任何人医治服侍， 当你赶鬼或做任何事，不是凭你说什么，而是耶稣决定是否同意你，再决定释放多少能力做成这事。当你奉他的名说话，等于他本人在说，奉他的名行使所有的权柄。当警察让你靠边停车，你不会看着他说，他不过是个下士，他甚至都不是中士，他肯定也不是什么警察局长，我才不要听他。他没有什么实权，他要有实权，就会有颗星或杠之类的，他的级别太低了。等他有了足够的实权，让我靠边停车，我才会把车停到一边。那你就试试会怎么样，事实上这不重要。哪怕是他是当天早上入职的，哪怕他刚从州里拿到证，上面写着他是德州认证的治安官，他一旦拿到警徽，就拥有了所属行政单位的全部权柄，这意味着他背后有他们所有的权柄。如果他需要用所有的权柄，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出来。举个例子，很容易明白的，你只要去听广播，通知警员出警，你接到那个电话，看会发生什么，每个警员都会立即集合到那个区域，他们会把所有的火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带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一说出警，他们全都集合，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与个人名字无关。当警察让你靠边停车，也不会说让我来看一下你叫什么，让我确认一下你真的是警察吗？那枚警徽才是最重要的。市里给了他那枚警徽章，如果你上法庭，不会说某某警官或是用他的名字和你打官司，而是某某城市和你打官司，你明白吗？这与他本人的权柄无关，而是与他所代表的权柄有关，明白了吗？一旦你掌握了这一点，你就会意识到，听好，当我踏出来，才不在于我，在不在于我的名字，不在于约翰·雷克的名字，不在于任何人的名字，而是耶稣的名字背后拥有一切。因为神给了他万名之上的名，他被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一个名，凡有名字的都要向这名跪拜，任何东西凡有名的都必须跪拜。如果他的名叫癌症，他就必须跪拜，哪怕他没有名，你可以找你想要的给他取名，他也必须跪拜你。甚至可以说，你没有名字的那个，今天你要叫没名字，你要跪拜，你自然而然就有。还这不在于你，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耶稣说，当你发话，如果他们拒绝你，他们不是在拒绝你，而是在拒绝我。因为如果你奉我的名说话，就是我在说。我们忽略的这点，我们以为还是分开的。看看耶稣在打马士革路上对扫罗说的，耶稣说了什么？耶稣使他瞎了眼。耶稣头一句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从来没逼迫过耶稣。耶稣说，你在说什么？你是在逼迫我的身体。如果你迫害我的身体，你就是在迫害我。如果你打到我的胳膊，你打到的不是我的脸，但是你还是打了我。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连到一起。阿们。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无论你对耶稣做什么都是一样的。当你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你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你说话等于他说话，你明白了吗？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切都变了。你怎么活，你怎么看问题，你怎么说话，你的言谈，一切都不一样了。说实话，你最亲密的朋友，你最亲近的亲戚，你身边的人，如果他们和你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他们就不会明白，他们不会理解你，他们会认为你疯了。哪怕他们朝向同一个目标，还没与你同步。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肉体的人无法理解属灵的事。即使某人重生了，但他们的思想仍是属肉体的。你可以谈论这些事，但他们不会领会。属肉体的思想与神无敌，即使他们重生了，他们属肉体的思想仍然与神的事为敌，所以他们会看着你说，你以为你是谁？我说的不是自己，我是在说耶稣。我从来没说过我能医治病人，我说的是，当我一给病人按手，他们就会得医治。为什么？因为耶稣，和我无关。 当然我很顺服，但他不是因这些年来我一直做个虔诚的基督徒奖赏我而医治，那不是原因，只是因为我委身于他，遵行他的旨意，照他说的去做。你怎么知道他让你做什么？他已经给你写下来的。最大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等神打电话来，神已经给你写了一封信，人却都在等电话。很明显，信比电话要好，为什么？因为是写下来的。今天的人很有趣，还记得在过去，如果你要定下口头合同，你许下诺言，然后握手，只要有这句话就是算数的，不需要别的了。现在每个人都想要书面合同，我想看到白纸黑字，不然不付钱，我想要你的签名，我想要清楚写明的文件。神说我知道会这样，所以我给你们圣经，但现在每个人却说我不确定，我不能不能再听到些什么。神说我已经给了你一份书面合同，我已给了你一个约，一个新约，这就是耶稣基督最后的遗书，这是他的旨意，是他想成就的。他不仅为每个人而死，他还会回来确保这些被实现了。多好啊，阿们。